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一起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开启，得着启示，也得着亮光，更是得着力量，得着恩典，能够好好的跟随你。主啊，你既然兴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灯台，成为你的见证人，你就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 地方能够兴起发光。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跟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来思想到关于四世纪里面的一些真理，可以来写起。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兴起发光。我们都喜欢发光，但是发光如果是发自己的光，那到最后来那个光会慢慢的淡了。如果是发的光是神的光，那这个光会照圣经所讲的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个光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我们只不过是个器皿。器皿在这个世代需要为主发光，而且这个世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知道当人类堕落以后，就陷入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帝从来不放弃拯救的计划。从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英雄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因着信。因着信，基督徒所以因着信，所以说话。我们因着信可以对这个世界说话，对这个即将要走入这个结束的世界说话。神借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而创造了诸事，然后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儿子如果天天对我们说话，我们里面就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每一天要读经，要祷告。读经不只是为了研究，读经是为了明白而去顺服圣经上的真理。如果神的真理让我们来思想的话，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圣经来学习到我们应当留意的事。旧约圣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前人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圣经都有讲论，我们也有里面能够接受到提醒。所以我们从诗篇也好，从旧约也好，从希伯来书也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日学另外有一班是在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卷书是从旧约的礼仪来讲到新约，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更好、更尊贵，他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有福气，能够得着主耶稣的救恩，也能够在他的应许里面重生我们。我们也因着信一直走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在人的软弱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在旧约，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兰，后来改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呼召以诺，呼召挪亚，呼召亚伯，也呼召以撒、雅各、摩西等等约瑟，以及今天看到的四世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但是在这软弱当中的人当中，神因着他们相信，神就把胜利的曙光放在他们的当中，放在他们的里面。今天我们从这个人类的软弱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来学习。当一个人如果再软弱，只要他愿意有希望，就是把自己交神手中，神都会改变他们。今天我们从圣经所提到的三位人物以及两群不同的人来思想今天这个题目。在士师这个时代是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讲到士师记这一卷书，就是他们在他们当中个人呢任意而行，没有王，所以很多事情就来到他们当中，也 在他们当中呢非常的麻烦。在四世纪是一个历史的重演，四世纪也是人类的软弱的重演，所以我们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三个人物特别的出现，一个是底波拉，一个是巴拉，当然我们刚刚所读的有一个人没有写，就是亚裔。在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当底波拉被兴起当先知的时候，很多人就来到他面前来求问，来判断事情。这个女先知被兴起，那是在那个环境之下神的作为，找不到一个弟兄，只好找姊妹。神喜欢用弟兄，可是有时候神也喜欢让那个软弱的姊妹能够起来承担。教会的工作是属于神的，谁愿意，神就会兴起他做一些属灵的祝福，透过他们得到属灵的祝福。我们从圣经里面四世纪看到，这个女先知被兴起来以后，她很渴望有人能够跟她一起同工，而且渴望有人能够接她的棒子，那就是巴拉。圣经记载着，当底波拉知道用他，而且神说出一些预言的时候，他就打发人到拿伯他利的基底斯，将这个拿比拿烟的亚比拿烟的儿子巴拉招来，就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的拿伯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跟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结果巴拉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有条件，为什么？因为是个菜鸟，菜鸟没什么经验，怕怕的。我们每个人都当过菜鸟，有没有？有吗？这是我们的经验，对不对？菜鸟就是说一个刚到一个地方去的，比如师班，如果今天第一次参加师班的就是菜鸟，但是菜鸟没有不好，菜鸟可以成长，就以后可以成为班长，对不对？半年以前可能田秋吉是菜鸟，是不是？现在没想到他现在当班长了，我们就给他鼓励加油啊！那真正的班长还在后面，还在帮助他，那感谢主。菜鸟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有深深感受到。巴拉突然接受这一道信息，他要我去啊，所以他怕怕的，所以他就讲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对他来讲也是我们常常会说到的，你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说到美国去，他说哎，你跟我去我就去。移民，哎呀，移民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美国，那你要不要跟我去？他说你去我就去，我不，你不去我也不去，常常是这样。那我们到非洲，哎呀，非洲有瘟疫，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没错。可是底波拉就讲了，你同去，只是你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一些原则，神如果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往前，不要有什么借口。那当然这件事情也是在人的软弱里面成就了神的计划。时势一方面造英雄，但是一方面人需要英雄要彼此的合作，彼此来配搭。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会是主的，也是我们众人的，我们大家一起要努力。结果没想到上帝就兴起另外一个，就是亚裔的，这个就是这个亚裔，也就是摩西的岳父的后人基尼人西柏的妻子，兴起他。这个人呢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人呢是不失温柔，嫉恶如仇。我们讲一般现在的话就是女汉子，女汉子， 我们听得懂女汉子，你是不是女汉子？在这个时代，特别单身的姊妹，时势造英雄，做一个女汉子。有时候如果丈夫比较懦弱一点，比较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决定，慢慢的这个姊妹就变成女汉子，会不会时势造英雄？可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要团队，要合作，所以他们就彼此在那里协调。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倚靠神、相信神的。底波拉是这样，巴拉他虽然有软弱，但是他倚靠属灵的人，他慢慢也会属灵的。圣经提到说，你跟谁在一起，你就慢慢会跟谁在一起。保罗也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跟属灵的人、清新的人一同求，你喜欢跟谁在一起，慢慢就会跟他有一点像。喜欢跟打拳的人在一起，你就慢慢会打拳。喜欢，这不是不好，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剂，也是很好运动。喜欢跟踢球的人在一起，慢慢他会喜欢踢球。喜欢打篮球的，慢慢也就组成一群打篮球的，这些都是好的。那如果你喜欢追求神的人在一起，慢慢他们的所谈的就是同样的话题。这个世界很快要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很快一天一天的过去。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课本讲说，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失气一夜，使我心里着急。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课本，对啊，一天一天的失气，心里会有感受。日历挂在墙壁，日历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年日，你的年日失掉。现在很多人很聪明，就干脆一个月失掉一张。哎呀，也很快啊，一个月失掉一张，你看失掉现在几张了？现在八月，进入八月已经失掉七张了，也就失掉今年的一半，剩下还不到一半的日子，今年要过，前面还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仰望主，主知道我们的年日，知道我们前面的方向，知道一切，在每一天的日子仰望耶稣是不会错的。很多属灵的事需要我们学习，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学习仰望耶稣，有没有学习求问耶稣，凡所行的都让神来认定。如果你这样学习，你真的是一个学道家的，你有武林秘籍你却不学，那你那一本秘籍跟一样圣经一样挂在那里没用。如果你有一本武林秘籍你学了，那你是武林高手，那是金庸小说，那是一种愚妄所讲的。可是真正如果你去学习一个学问，或是学习一个事情，你真的会慢慢成为一个小小的专家，你会慢慢会琢磨会了解。不管你是进入哪一行哪一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在地上过生活，我们还要为着永生来预备，永生来做一场属灵的战争。今天我们从四世纪里面看到，在四世纪里面上帝盼望他的百姓真是起来兴起，因为有仇敌在那里。如果你放眼看去，你知道真的每个地方都有神的作为，也有仇敌的作为。我们这个地区是圣经地带。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跟几位弟兄姊妹在公园跟他们其他教会的人一起在那公园祷告，但是通常去祷告的人，你看他们身上很少有刺青的，偶尔也会有。可是如果你注意看中生西体多少，或是其他的城市多少有些刺青的，而且越来越多，这是说什么？人一直被世界所改变。圣经讲说基督徒是不能刺青的，但是越刺越漂亮，越刺越，甚至有的人他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他的刺青。这些事都在显明什么？显明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 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挂着十字架，人家才知道你是基督徒。可是别人跟你接触，你知道，别人会知道你是个基督徒。神做的，神做的，迟早人会看见，人会知道。这世界需要你我为他做，世界需要我们。所以当时在士师的时代，底波拉，你看圣经提到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兴起跟唱歌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把它连在一起？兴起跟唱歌，记得，我们在我二十岁、十九岁的时候入伍，二十岁那段时间在当兵，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当兵，结果我们做菜鸟的时候都要听班长的话，对不对？啊，他们唱歌，我们每一次要吃饭以前都要唱军歌，在餐厅面前要唱歌，还要在那边操练一番才能够进餐厅。然后进餐厅以后，班长会说坐板凳三分之一，大家坐板凳三分之一，你说坐三分之一板凳你怎么吃饭啊？就是规规矩矩的坐板凳三分之一，然后开动，大家阿兵哥是很操的很累的，当然一下子盘子里面的东西都没了，是真的，他们是真的，非常的饥饿。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要常常训练，常常唱歌，而且走路不管是去餐厅或是去哪里，他们常常借着唱歌来提高他们的士气。记得有一次，我棉被没有整好，那一天可能比较忙还是什么事情，棉被没有折得很好，棉被要折得像豆腐干，你知道中国，不知道你们是煮折的是不是像豆腐干，也是一样。哎呀，有棱有角，哎呀，好漂亮。我们很多人很怕被出棉被操，就把棉被供着，放在一边，不敢去碰它，不敢这样来盖啊。就是把它供着，晚上呢就睡觉，就拿个什么其他的衣服这样盖着睡，然后早上起来很早啊，五点就起来了，三分钟里面棉被要折好，然后其他的事情要弄好，五分钟以后，三分钟叫你起床嘛，然后五分钟以后呢，就或是几分钟，不到几分钟就到操场集合。那我们集合的那段时间就有人在检查棉被，有人不合格的就号码记下来，到中午的时候就算账，算账，算什么账？几号？某某五号出来，七号出来，以为要领奖，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说是棉被没折好，出棉被操，棉被操就把棉被带出来顶在头上，大热天哦，顶在头上就说棉被棉被我爱你，棉被棉被我爱你，哎呀就这样。接着出操，在那个我是当海军的，在那个木那个水泥的那个甲船上面躺在那里，每个人就盖棉被睡觉，睡五分钟，哎呀好热，像蒸馒头一样，哎呀真的受不了。然后再折好以后再检查不过，继续棉被棉被我爱你，到真的爱棉被。这个就是菜鸟的生活，要受训练，而且真的要兴起，兴起。军队在训练人，也是为着让人能够提高士气。那在这里圣经提到说，巴拉他要兴起，他要唱歌，亚比拿烟的儿子巴拉要奋心，而且掳掠你的敌人，他有目的的。神造每一个人都有目的的，神造每一个人就是要我们做得胜者，而不是叫我们做一个软趴趴的软弱的人。一定要靠主得胜，不是靠自己。人的仇敌的旧约，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仇敌，他们的敌人就是这些迦南人。迦南人在新约里面就是预表我们里面天性里面的救我的生命。我们可能不要去树立人成为我们的敌人，其实人类 不是互相是敌人的敌视的，就是因为不饶恕而产生这些矛盾，变成敌人，变成对头。其实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的老我是我们的敌人。什么时候你看一个人不顺眼，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一只老虎，或是一个不顺眼的心态，叫你对别人不顺服，对别人不舒服，就产生这种心态。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一起攻打这些敌人。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他们真的兴起，结果底波拉兴起，巴拉兴起，他要刚强，而且有一些人贵胄兴起，而且有一些百姓呢同来，从山上下来要攻击这些当时他们的敌人。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到说，在十三节有一圣的贵胄跟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这些勇士就是当时的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人。然后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的，有持杖点检点民宿的从西布伦下来，也就是当时有一些领袖他们下来了，他们真的愿意同心。然后以撒迦的领袖跟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征战是需要勇气的，征战是需要信心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比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彼此能够去对付的，是我们个人起来要去对付的。我们个人如果有的个人天性比较懦弱，或是比较有脾气，或是比较这个忧愁善感，或是比较胆怯，这些都要靠主得胜的。主要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操练，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给我们的圣灵来操练我们的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到第三节里面有提到关于提摩太，保罗劝勉他说，他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人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因为当时他们在受逼迫，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没有受逼迫，可是有的人说迟早逼迫会来。听说最近中国有一些政策对温州教会有一些手法，我不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事或是有什么事。不管如何，神的儿女要刚强起来，当然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可是要有聪明跟智慧，不要太炫耀。基督徒要更多的荣耀主，而不是夸耀自己的成就，好像教堂盖得很大，富丽堂皇，好像很要更像耶稣，更谦卑，更柔和，更进入需要的贫苦的人当中去帮助他们。那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那都在神的允许之下，可能让基督徒有更多的反省。当更像基督的时候，仇敌呢对这样的人呢没有什么攻击的力量，当一点给破口的时候，仇抓住一些把柄。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如果教会跟基督一样是得胜的，教会是神眼中的同人，仇敌摸不到碰不着，纵使来碰的时候，他们也会遭受到上帝的全能来处置这些事情。我们从圣经里面继续看到，他们冲下平原以后，他们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然后就圣经里面就提到一些质疑，在第五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如果你有程序单看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你恶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 但人为何在船上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这成为一个对比。十八节讲，希伯伦人是拼死的，拿伯他利人在田野高处也是如此。圣经常常用对比来讲到两种人，一种是跟着神的呼召、神的心意起来，兴起发光，去面对征战；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在那里坐在羊圈旁边，听群中吹笛的声音，而且在船上等待，在海口旁边静坐，在那里安息，觉得说：“哎呀，我很好，都没事，没事，平安了，平安了。”我们要常做准备，要学像保罗一样，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有一首诗歌提到说：“外有邪魔，内有什么老我，内有仇敌，里外都有仇敌。”属灵的，我说灵性的，外面这个世界一直在诱惑人，我们里面也有私欲在牵引诱惑。其实我们里面，我们的内在就是一场战争，就是一个战场。除非你没有认真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认真做一个基督徒，随时引诱会来到，随时征战会来到。在哪里？在你里面。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就很不舒服、不高兴，或是甚至里面就哎呀不知道怎么办，最好不看到他。哎呀，我最喜不喜欢看到他，怎么来到这个末又遇到他？哎，神就是要你去面对，要你去把你里面弄好。照圣经的原则来讲，他说如果你去献礼物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向你怀怨，你要去怎么样跟他和好，这需要去面对的。你现在不把它弄好，你将来怎么建筑？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的功课。你越躲的它越来，你不躲的它不来。所以我们里面需要去面对，神渴望住在我们里面，可是他不愿意住在里面常有交战的地方。要里面有平安，基督的平安，有基督做主，也有基督的平安内住。所以保罗才会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无论怎么什么事情，凡事都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把世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神最注重的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人心怀意念，重生了以后的里面的生命，你里面的人比外面的人更重要，那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你我都要起来为主征战，胜过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没有人能够替你打仗，包括你爸爸妈妈，只能为你祷告。你需要去拒绝软弱，你需要对他说不。如果有的人就是有一个习惯一直牵扯他，你要对他说不。有人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啊，可是基督徒我在我的感觉应该不这样不那样。”那你怎么讲呢？那你如果有这个困扰，你就说：“主啊，为你的缘故，我愿意起来为你征战，胜过这个软弱。”不管是习惯也好，不管是一个个性也好，主会帮助我们。那最后我们就提到说，当他们征战的时候，在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就提到，君王都来征战。你看，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王的这些在米吉都的他那征战，他们没有得到掳掠的银钱，但是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如果我们立志愿意跟神合作，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拦阻，胜过一切的软弱，灵性的软弱，个性的软弱，神要帮助我们。那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不要害怕。那在这里也提到说，上帝呢从星宿呢发出呢这个能力呢，然后对着这些人呢发出他的全能，然后帮助他的百姓能够胜过。那也提到说要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 有两个，有的里面我们要起来征战，有的里面你要对软弱的生命说他不要存留在我身上，你要宣告主就是我的得胜，主就是我的依靠，主就是我的帮助。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学习到这些人的优点跟缺点，优点呢我们要效法，缺点呢我们要改进。为神兴起，勇敢地向前，不落人后，而且同心，在缺点的时候彼此提醒，彼此包容，这是我们在教会所要过的生活。别人的软弱跟别人的缺点不是我们要去说长道短的，也不是要去批评论断的，而是要更多的去遮盖，更多的去在主的面前为他祷告。主在天上也是为我们祷告，难道我们不该效法他吗？去祷告吗？还是说他的闲话，或是笑他？主知道一切，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征战当中，我们也每一个人也都在施工当中。诸多不便，请多包涵。你觉得呢？你是不是正在施工？你正是神的工作，神在你里面正工作。我们也有一些不完全，我们要彼此提醒，彼此包容，彼此相爱。主怎么样帮门徒洗脚，他也要门徒彼此洗脚，彼此接纳。这件事情会带来属灵的征战得胜，而且会兴起发光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人也不多，一有什么事风吹草动，可能很多事都知道了，谁跟谁，谁家的小狗跟小猫吵架，小狗小猫有没有吵架，或是小猫吵架，很多人也会知道。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而且属灵征战不落人后，同心协力。属灵的仇敌不对，属灵的仇敌不要手软，像这个亚衣一样。圣经有记载，他等他睡着了，他用智慧。当然我们不要学习说哇，这是一个谋杀人的好方法，我就先让他喝这个，先喝奶让他睡着了，然后再拿个榔头捶他。这是旧约，我们新约不应当如此做。我们不能杀人，我们也不能害人，你连心里面记恨一个人都不可以，何况这样的事。那旧约为什么会这么多很多残忍的事呢？那是给我们一个警惕，神是公义的。因为迦南人他们是带着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影响他的百姓，所以上帝一定要把他们除掉。一样在这个世代，很多人的事是神会处理的，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就是依靠主。那当我们看见这个女汉子亚裔这样做以后，真的使很多人的就得到一个激励，大家都把那些敌人都杀了，剩下敌人的头头没杀。最怕的就是头头没死，我们的老我没死，有一天他会兴风作浪。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我的生命，常常有基督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老我的死是不容易的，而且我们不愿意死，谁都不愿意死，谁愿意人家说，但是谁都喜欢说人，对不对？你觉得呢？那就是老我的生命。真正神的生命是喜欢接受神的话语，神的帮助，神的调整。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为婴孩，婴孩的生命是最可塑造的。你我越来越单纯，这个话是神透过圣经，透过有机会跟我们说的，让我们里面能够被更新，而不是说了不舒服。有的人说，哎，那个我的事，是不是你跟他讲，他才这样说？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是上个世纪的，在纽约，他有开设一个教会，叫布鲁克林有一个教会。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讲道，他就讲一个例子，他说不要你以为不知道，你把一只裁缝机吞下去，别人不知道，哇，大家都听不懂这个牧师怎么突然讲这样的话。可是其中有一个人懂，为什么？他没有跟他先生商量，把菜钱呢，哎，就拿起来，每天扣一点菜钱，不跟先生商量就去买裁缝机。这个叫做圣经里面叫做先知讲道，把人心里的隐情讲出来。哇，那个姊妹会后就来跟那个牧师道歉，对不起，我做了这样的事，我应该也跟我的先生道歉，谢谢你提醒我，感谢主。神最重要的所在幕后世代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里面预备好，能够迎接主来，在他还没有来以前，先洁净我们，让圣灵能够内住，让基督能够成形，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主兴起发光，感谢主。你说我们的光很小，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神的光会照耀你，使我们每一个人起来为主兴起发光，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说的有限，但是你的大能大力，你的作为是无可限量的，你要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动工，我们愿意就成为你手中的工作。当我们已经在你手中的时候，我们愿意你就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你做光照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也做复兴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也是你的杰作。盼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在每一个地方，在所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为你光。谢谢你给我们这段话，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把荣耀全能爱戴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啊，这个牧师